我们真的是很开心，今天是灵修到约伯记第几章？40章哈。如果说你要能够跟着上教会的进度，而且跟得上讲台，你一定要灵修，一定要按着教会进度，不然牧师在讲什么，你可能都不傻傻哈。好的，那牧师是假设你们都有灵修，然后来这个讲这个道哈。感谢主。好，那我们真的是为到我们这个灵修这个。约伯记哈，在约伯记以前我读的时候还读得这个囫囵吞枣，可是现在一章一章读，真的看到很多的丰富的神的这个真理跟怎么应用在我们教会目前哈许许多的方面。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从苦难中看见什么呢？看见三方面，第一个看见上帝，第二方面看见自己，第三方面看见别人。所以在约伯记苦难中，我们会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自己，看见别人的需要哈。所以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分享。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为到这一堂的信息，主啊，求你真是来恩膏我们这一堂的信息，我们要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聚集在这里，我们要传讲出你的心意，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那我们今天因着你话语，我们得着亮光跟启示，欢迎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一切的昏沉，一切的蒙蔽都要除去，让我们也在苦难当中，也经历苦难的人，也灰心快要坐下的人，主啊，得着安慰，主啊，得着力量，主，我们感谢你亲自向我们显现，在苦难当中，也让我们更深的在苦难当中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在苦难当中如何来陪伴那受苦的家人，陪伴他们走过。谢谢父神，你恩膏孩子，给孩子主啊这样的一个大能来传讲你的话语，也祝福每个弟兄姊妹都来领受你的真道，他们吃喝得着饱足。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好，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把焦点放在什么呢？放在约伯对上帝的信心。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上帝对约伯是有信心的，上帝有把握在这些的试炼考验当中，苦难当中，约伯一定不会弃掉神，而且呢，他依然可以走得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上帝是否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呢？是的，今天上帝对你跟我都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靠着他是可以走下去，可以走过去的。约伯记的主题是什么？大家在两个字，约伯记就是苦难的约伯，所以就是苦难。约伯记的主题是苦难，但最主要的内容还不是谈说约伯为什么会受苦呢？为什么有苦难？不是的，约伯记最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苦难，尤其是包括自己跟别人的苦难。在这约伯记42篇的这个篇幅当中呢，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苦难，是因为撒旦魔鬼的攻击，对不对？因为有魔鬼，苦难不是来自上帝，是来自撒旦。上帝是赐福的上帝，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是一切美善的赏赐的源头，而撒旦却是祝福的摧毁者，专门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我们看心灵小屋，我们就知道哈。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呢，我们先来读经文哈，在约伯记6章14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请。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上帝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那些要灰心了，已经要离弃上帝了，不敬畏上帝的人，他的朋友要怎么待他？是怎样？是用凶恶对他吗？还是用指责待他？是用什么待他？用慈爱待他。这些灰心，这些要离弃上帝的人，这些不敬畏上帝的人，他的朋友要用慈爱来对待他，而不是用指责定罪来对待他。好，我们看一下在21章1到2节，我们来读，请。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等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约伯只要他的朋友请听他，能够理解他，这就是安慰他了哈。但是他约伯并他的朋友并不是这样的对待他。我们再来读罗马书5章1到5节，请。 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这里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着信靠上帝，因着接受上帝的救恩，因着信我们就在称为义人。这个义是一个法庭上的字，就是没有罪的意思。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成为义人，而且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相合，又借着他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我们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并且是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们欢欢喜喜的等候这个最后上帝要向我们显现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之所以可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因为有一位圣灵，他不断地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若没有圣灵，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可能会抱怨，我们可能会这个离弃神，所以有圣灵把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呢将约伯记这卷书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这苦难当中仍然信得过上帝，仍然可以爱上帝爱人不放弃。因为活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苦难。耶稣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来，约翰福音16章33节，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世界。好，这边说人人都要面对苦难，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因为耶稣胜过这一切一切的苦难跟问题。而且这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不是无风无浪的平安，而是在这些风浪当中有主同在，有主可以让我们得胜的一种平安。那以后呢，这个我们到了天堂之后呢，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人就永永远远在他的里面，永永远远有平安，不再有苦难。约伯记似乎有一个暗示，好像是上帝呢在告诉撒旦说，你以为你用这些苦难就可以摧毁约伯跟我之间的关系吗？你不要做梦了，我信得过约伯，我信得过我的孩子，他无论遭遇到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艰难，他都不会离开我的，我信得过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人生遭逢巨变的约伯呢，我们知道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他所有的儿女，他的健康，他的声望，他已是垂垂老矣，一无所有。他的心情会好吗？我相信一定不会好，他一肚子负面的情绪，可是他爱上帝的心没有变，而上帝从头都信得过约伯的心。他不担心约伯在这样的一个考验，这一阶的苦难当中他会离弃他，上帝信得过约伯。今天弟兄姊妹，我要问我们大家一件事，上帝信得过我们吗？上帝信得过我们吗？你是否能自诩，不管你遭遇到生命中遭遇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艰难，你都信得过上帝，你都信得过他是慈爱的神，他是良善的神，他是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不离不弃的神，并且你永远都不会离弃他，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事情。很多人，确实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已经离弃神了，可能是因为疾病没有得医治，可能是因为失丧了他所爱的，他的亲人，或失落他所喜爱的，或者很多事情让他失望了，使他不再这个有信心， 所以呢，他们离开了神，离开了教会。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信得过神，我们都明白这一份爱，我们都有信心跟盼望陪我们走过。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自诩有这样的信心呢？你永远都不会离弃你的神，上帝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我们是否会离弃我们的神？今天上帝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走得下去。跟你旁边说，我们走得下去，不会走不下去的。不管任何的环境，我们一定走得下去的，我们一定走得下去的。我们很多人都曾经思考这个问题，活在这个充满苦难哈。其实你看到报章杂志很多的苦难，有时候你真的是会潸然落泪。很多人都曾经这样想过，为什么上帝不要把这些苦难拿掉呢？对他来说这很简单容易啊，他可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的呢，为什么上帝不那么做？有看过心灵小屋的请举手。心灵小屋 OK， 好，不到五分之一哈，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哈。好，非常非常的棒哈，如果有机会下面你们一定要看这一部影片哈，它里面就讲到很多苦难的问题。好，上帝怎么回答他？人对上帝有很大的愤怒，为什么他的女儿就被绑匪撕票了，而且找不到尸体？所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他的上帝是一个良善的上帝。约伯所遭遇的、所传递的重要信息，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去面对苦难，他会拯救我们脱离苦难。而就算苦难存在，上帝也让我们有能力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这个外邦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拜做了一造金像，叫每一个人都要听到这些乐器的时候都要跪拜他所塑造的金像，如果不跪拜呢，历史就把他抓起来丢在火窑里面去活活的烧死。这三个朋友怎么说？他说，王啊，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神一定会来救我们。他们只侍奉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所说这个不是神。他说，急或不然，纵使我的神没有来救我，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看到，纵使在苦难当中，他们仍然急或不然。就算苦难还在，我们仍然有能力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上帝怎么样处理苦难的方式呢？上帝处理苦难的方式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他不是把苦难全部拿掉，这世上都没有苦难，而是亲自来这个世界，参与我们的苦难，向我们显现，跟我们在一起，陪伴我们。他没有跟我们讨论太多苦难的相关问题。很多时候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你遭遇这些事。当他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他也没有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一样。而是上帝来到我们身边，把真理、把恩典赐给我们，也把他的爱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依靠他的恩典，依靠他的能力，依靠他的爱来胜过苦难。耶稣胜过苦难的方式是什么？他没有把苦难拿掉，而是他亲自来到的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胜过罪，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艰难跟患难。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把这个能力赏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在他爱里面可以不灰心，可以不丧胆。我们在爱里面永远有盼望，信得过他。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致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想很多因信称义的人，他们经历苦难的人，他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写照。在以赛亚书这个30:20-21，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好，这边说你的眼 必看见你的教师。谁是你的教师呢？是苦难呢？不是，不是苦难，是圣灵。苦难只是把我们带到这个老师的面前，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他会把爱给我们。若没有圣灵，苦难只是会让我们产生苦毒，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我们知道苦难不一定会让人成长，但是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他可以带领我们成长。信靠上帝的人在苦难当中呢，怎么样子更谦卑的来倚靠神，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老我，更多的信靠上帝，让我们能够更加欢欢喜喜的跟随。我有个朋友在花莲东部，他前一阵端午节回来就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呢，他呢在这花莲的时候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他想他一定要死了。然后这个高烧当中呢，其实他也是一个渴慕上帝的人，寻求上帝的人。可是在这发高烧的三天三夜就发生一件事。发生什么事呢？他曾经在十年前去中国大陆，然后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让他非常的愤怒，所以他回来这十年来很努力的把那些名字，把那些地名，把那些一切的事情他都遗忘，他都压在箱底，他不愿再想，不愿再看，不愿再提。直到那三天三夜的高烧，他说这件事情冒出来了，如果他要死了，他要见主了，这件事情让他更深的思想，更深，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他很大很大。他本来热爱中国这块土地，后来他就因为这件事件让他讨厌中国，他也不想去面对，也不，可是却是深深影响他。后来神让他这件事情浮起来，如果他要死了，他这件事情有什么事情是他过不去的，他知道。他更深来看这件事，其实更显出他以前他以为他有理，后来他知道他其实是亏欠人，所以他很急着这十年来的压抑，不想在一场病当中，在苦难当中，神让他浮出来，神在苦难当中开通他耳朵，他想起他对人家的亏欠，所以他最近疯狂的，他就是想要去找到那个村庄，他想要去找到那个人，找到那对父子，他要跟他们说对不起，他想要尽力的去补偿一些事情。以前他以为他是对的，后来他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的无知，原来他在暴怒当中，他以为他都是对的，所以他要尽量的竭尽所能的，他打到对岸去找那公安，找那乡长，找什么，就是要找出那一对父子，也不知道十年来他们都还在吗。所以呢，我们知道经历圣灵工作的人，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会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是全知的，是全爱的，以至于呢，他们可以把心能够奉献给上帝，让上帝完全在里面掌权，除去一些神不喜悦的，当然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苦难。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若是不要上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苦难。所以呢，我们有可能就会随便的面对自己，或随便的对待别人，控告别人，定罪别人，或讲一些风凉话，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处理罪的问题。我们真正可以解决罪，就是要来寻求这一位看不见的老师，这一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谦卑的寻求他，放下自我中心的态度，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苦难，胜过罪。在去年呢，这个在我们大桃园联祷会有一个高天元牧师，他的儿子17岁，非常的爱神，所以他常常利用他这个课业空暇之余，就到属桃的804属桃那边去做陪伴这一些弱势的孩子，他做一些的陪伴探访的一个工作。那他是一个非常敬虔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可是就在他当完属桃的志工服务回家过马路要回家的路途当中呢，被闯红灯的小黄就撞倒了，后来他就过世了。痛失爱子，我想任谁都是这个切身之痛无法言喻。这个高天元牧师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样的一个好的孩子，却是这么早的就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虽不明白，他们心中虽然有很多的难过，很多的不舍，他们并没有埋怨神，他们继续在我们大桃园当中，他们继续服侍神，他们继续爱神，依靠神。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得着这样的子民。 撒旦他在那里跟上帝说，其实约伯会爱你，会这样的敬畏你，因为你贿赂他，因为你祝福他，因为你为他所谓上淋巴，因为你如果把他直接拿走，你看他还会爱你。今天这个上帝他知道高天宇牧师他的孩子他失去了他的挚爱的儿子，可是呢他仍然爱着上帝。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得着这样的百姓，他们依靠他胜过苦难的试验，再苦他们也不会向巴力屈膝，再苦他们也不会对这个世界屈服。这一群人不接受贿赂，所以是的，上帝说不是的，他们不是因为受贿赂，他们是真心爱我的，他们是单单跟随我的。上帝对我们有这样的信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上帝信得过的朋友。不仅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的赐福，纵使在一些试验当中我们仍然信得过上帝，我们仍然这样的来爱他。感谢主，跟你旁边人说，我要成为上帝的朋友，信得过的朋友。感谢主，愿我们都成为上帝信得过的朋友。在苦难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苦难的考验，可他们仍然坐在这里。我相信上帝给你按赞，就是我的孩子，我信得过你，我信得过你，未来我仍然信得过你。这些人是要跟主一同坐宝座的，一同得带冠冕的，他们是得胜者，因为他们在这样极大的苦难当中，他们仍然来信靠神，仍然爱神，他们知道他们信得过神。感谢主，所以在苦难中我们是走得过去的，当我们信任神的时候我们是走得过去的。好，第二个，在苦难中我们看见自己。三个朋友都来劝约伯，他说你在这里受苦，不是你因为你犯罪，就是因为你的孩子犯罪，所以他们才会被上帝击打，他们才会死掉。所以呢，其实约伯基本上面他也是同样的观念，他的神学观念思想跟这三个朋友是相同的，但是他有一个疑问，可是我没有犯罪啊，我的儿女也没有犯罪啊，可是为什么他们会受苦？所以在这约伯里面就产生另外一个思想，他想既然我是无辜的，我无辜受罪，我无辜受到这些苦难，所以那么上帝一定是不公义的，上帝一定是恶待我，上帝一定是误会了，他一定是搞错了，所以他就要跟找上帝评评理，他觉得要讲清楚。所以呢，在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谈话当中，约伯讲一讲，从他朋友当中得到的是定罪控告，他得不到安慰，他常常讲一讲就转向神说，神啊，你在哪里啊，你不要向我隐藏啊，神啊，求你让我找到你。所以约伯常常他的心还一直他要来寻找神。上帝呢，借着苦难让约伯真的认识他自己，因为他约伯知道自己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个苦难之后让约伯打从内心他真的谦卑俯伏下来。约伯刚开始表现很好啊，那些打击他说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表现得非常好。可是呢，他后来被逼到一个地步呢，他的自义就跑出来了，在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冗长的这个辩论当中呢，暴露出约伯对自我的认识。约伯说，过去的我是全然美丽的，我是完全的，我过去的我做多少被尊重，我做孤儿的父，我怎么样，每一件事我没有恋战这妇女，我所做的都是完全的。约伯过去的我是美丽的，现在的我呢，现在的我他是怎么样，他觉得是可怜的，现在的我他是可怜的，然后呢，内心的我实在是被冤枉的，是被冤枉的，所以他落在自以为义里面，他自己认为我已经达到完全的光景了。实际上呢，约伯距离完全还有一段距离，他不自知，人也不知，所以借着这个辩论，他开始对上帝心生不满，他甚至咒诅自己的生辰，他原形毕露，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人性实在是何等的脆弱。从40章当中，约伯呢，神约伯本来以为他是这么样一个完美的人，他是这样的志意，他觉得他所做的都完全，他没有任何过犯。可是上帝跟他显现的时候呢，上帝跟他说，你可以，上帝说你来做上帝来， 你要穿上威严的衣服哈，来尊荣尊贵，你来做上帝来。你可以让一个骄傲的人降卑吗？你可以让他在沉寂在坟墓当中吗？你可以一只河马，他吃草都可以力壮如牛哈。你看他我还这个怎么这个水池这个荷叶怎么样？你约伯你可以做到吗？约伯你可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可以救自己。所以约伯就在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当中，约伯就觉得怎么样？约伯说：“我是卑贱的，我是卑贱的。”以前约伯认为我是自义自满，我是完全的，我没有什么没有做到的，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做得彻底。可是在这里，上帝几个问题问他，他就说：“我是卑贱的，神啊，这些我实在太有限的。”我这些我都不能够做，所以这个约伯在神的同在当中，他从自义变为他说我是卑贱的，我在炉灰这个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我自己的无知，所以这是约伯的一个转变，一个自义自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除去那个自义跟自满。当我们自义自满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像我信主30年，我圣经读很多啦，我也经历过很多啦，我经历这样大小聚会不知道多少场，我也看过很多，我经历很多，我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我应该都知道了，在这信仰里面有什么我没有经历过的。可当我看到那个四岁的孩童，那个画家没有人教他画，他就会画画，而且神四岁就让他可以，他说他有一个意象，就是要改变世界。四岁，他画那个画是神教他的，所以他七岁就卖出一幅画1万美金，然后他现在的画都百万了。他很小，他就卖的画去救助艾滋病的孩童。所以他四岁，他神给他意象，他会看意象写诗，所以他是神教他画。而且他那时候爸爸妈妈都没有信主，他后来传福音给他爸爸妈妈，因为他爸爸妈妈他去天堂，他看的一切，他会写诗发言，他作画，感动很多人心，他把耶稣的像画出来，七岁的时候，还有富瓦赦免他们他画出来，那时候那画卖4万块美金，在他七岁的时候，在他很小的时候。所以呢，他说他有一个意向，就是要改变，他改变要去祝福，要去改变这世界，要去拯救这世界。四岁的小孩，所以我去那个特会当中看到那个牧者一病，器官长出来，神迹奇事，使人复活。我说主啊，他说他能够一直如此的服侍，是因为他渴慕神。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所以我才知道，我主啊，我原来是这么的无知。我那么自满，以为啊，我都什么事没看过没经过，还有好多事。所以当神显现的时候，约伯说我是卑贱的，我那么多事，神你讲的我一样一样都不知，我全部都不知。神讲那些自然界，那些风啊，那些雪啊，那些冰雹啊，那些动物啊，约伯说我都不知。哦，原来我不知道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除去我们的自义跟自满，我们才可能。所以我现在突然神的这个彰显，我突然觉得我50岁了，我要赶快认识神，我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我觉得我是卑贱的，我是无有的，我是贫穷的，我需要更多更多来竭力追求神，因为神的丰富、神的伟大、神的奇妙，我知其中呢不值千万分之一哈，所以我要竭力的奔跑哈，所以。后来约伯知道他还有很多路还没有跑尽，他很多仗他还没有打，他不如他所想的，他是完全的。其实他说我是卑贱的，我是卑贱的。所以人性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脆弱齁。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受伤，以至于我们就成为一个加害者齁。当我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小孩子呢，他可能不小心被另外一个孩子撞倒了。然后他很生气，因为撞痛他哈，那个小孩子鲁莽，然后就很生气，不肯饶恕，就自以为就把那个小孩，另外一个小孩捶了一顿，揍了一顿哈。他本来是他是对的，后来因为他的知意不肯饶恕，后来怎么样？他也错了哈，他也错。其实我们人性是很软弱的哈。在约伯被这些朋友激动之后，他开始讲一些话哈，他就暴露出他自己的一些 问题跟弱点，有问题跟弱点。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常常可以谦卑，我们可以这样子的除去我们自义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我们对于神的事，我们还有很多要跑的路，还有很多宝贝等待我们追求。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苦难呢会把我们逼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单单属主的人。所以苦难的功效是不可少的，事实上也绝对不能少的。在诗篇119篇的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律例。所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叫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他们说，我们就会说，那苦难既然对我们有益，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祷告让这个苦难离开我们？我们就是不是就不要祷告这个苦难远离我们呢？当然我们可以祷告求这个苦难远离我们。苦难的本质不是不好的，苦难的本质是不好的，是不好的。比如癌症，比如家里遭小偷，我们当然要求上帝让我们远离这些事啊。可是有人说，不是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益处，所以我们要为癌症来感谢上帝啊。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才不是什么都照单全收，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拒绝。因为什么？我们不是要祷告要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是可以，我们天天祷告让这些试探凶恶离开我们。所以呢，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求主一概的拿掉。有些时候呢，上帝会拿掉一些苦难，有些时候呢，神试验我们，即使在后者，我们也可以跟主表达我们不想接受这些试验。就像主呢，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说什么？主啊，倘若可行，可以叫这杯挪去，然而怎么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耶稣也求说，我可以不可以不要喝这杯啊，我可以不可以不要这个苦难。那但是照着神的意思，所以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照着神的意思死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所以属神的人，他会坚持上帝的旨意，他敢按着上帝的旨意祷告，他也懂得会拒绝不好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地上生活很复杂，有些东西你以为是好的，后来可能其实不是好的，可能有些东西你认为是不好的，后来诶却是好的。譬如说你在工作这个没有录取到这个工作，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那可是上帝可能认为这是好的，因为呢过一段时间你就庆幸没有进入这家公司。所以我们人的目光是很短浅的，是很容易我们是有罪，会有偏差的判断。所以我们不管在为任何事情祷告，我们都要来完全的信任上帝，而且来依靠他，来寻求他，把主权交给他。我们因为在福音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很容易犯错，也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塑造之物，我们所知道了确实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如果我们如此来行，我们就不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无知就把这个答案要强加在人的身上。好，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别人，看见别人。那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面对苦难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自以为义。而人的自以为义的背后的一个根基呢，是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无知，无知。所以约伯记最后记载呢，神呢很清楚的指出约伯的这三个朋友的问题。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人的无知就会让他自以为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约伯的无知，他就自以为义。我们的无知就让我们自以为义，认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已经足够了。好，所以对于苦难呢，显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无知。当然一个人犯罪一定会带来苦难， 所以一个人遇到苦难就是他犯罪的结果，这样的信念不完全对。好，一个人犯罪会带来苦难，但是苦难就一定是他犯罪吗？那只对了一部分。事实上苦难有很多原因，例如第一个，自己犯罪，我们不好好的读书，当然考试成绩就不好啦。当你喝酒去开车，当然这个不是撞到电线杆就是去撞到人齁。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犯罪所以带来的一个苦难。或者我们不好好的睡觉，不好好的吃饭，久了不好运动，当然身体就会有一些毛病。所以自己犯罪。第二个，别人犯罪齁，我们说可能这个受苦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别人酒驾。然后撞到你，所以这个苦难是因为别人犯罪，可能也有因为大环境的逼迫，风灾、地震，大环境，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屠杀600万的这些犹太人，很多人他们是无辜的，是因为大环境的逼迫。第四个是撒旦的一个攻击，撒旦的攻击，我们知道说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我们常常会忽略，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属灵的邪恶势力。很多苦难是撒旦在背后搞鬼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使约伯受苦，因为他专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那其实约伯的朋友还有一些问题呢，他们把神的公义看得太简单，他们认为上帝是一个威严，只是一个威严跟罚恶的成分而已。他们高举上帝的公义，反而把它变成一个独断的暴君，所以他们对约伯的态度基本身上是错误的，他们对他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反而是严苛的责备。所以这个神最后怎么，不仅约伯不能够服，连上帝呢也觉得怎么样，引起上帝的厌恶。所以在约伯记42章第7节，我们来读，来，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神最后判断，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我们帮助别人，面对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事情。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尊重，我们在地上被呼召服侍，需要去服侍那些受苦的人，那些经历大大小小苦难当中的人。所以我们在服侍之前，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尊重别人的感受。耶稣基督他来道成肉身，他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是进到这个受伤的人我们的世界当中，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他不是坚持在自己的世界。可是约伯的朋友他们并没有道成肉身，他们并没有同理约伯，以至于他们只是让约伯觉得更加的受苦，他们高举神的权威，但是却让约伯非常的受苦。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尊重。一件事情看来是不是苦难呢，不是你所定义的，而是受苦的人所定义的。有的人会认为说，哎呀，家人死掉那才算是苦难，失恋有什么痛苦的。可是有人就是因为失恋就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甚至要跳楼自杀。所以对那个受苦的人来说，这就是他的苦，就是他的痛苦。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的感受。所以约伯在当中呢，他的朋友并没有尊重他的感受，并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同理跟温暖跟尊重。因为每个苦难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要认识别人的需要。我知道人最大的需要呢，20世纪心理学家最有贡献的一个发现，就是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上帝是用爱造了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最深处有一个渴望跟需要，就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若是缺少这个，人很难活得好，而且很难活得下去。面对苦难，人不需要你给他一大堆的答案，他需要的是陪伴，他需要的是倾听，他需要的是同理。我之所以会来认识神，我之所以会来接触这个信仰，就是我渴望一份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因为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别人对我们或是我们对别人都是有条件的，你考试考得好，你才有价值，或者你工作，你有工作，或者你长得漂亮，或者你有一些很高的学历，或者你有一些金钱，感觉你才是有价值的。可是我们内心深处渴望一份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我就是我，我不需要有这些，我就是这样被爱，我就是这样子的有价值，不因为我有什么。 是因为上帝创造我，所以人的深处有这样的渴望。如果这份渴望没有被满足，其实人很难活得好。所以很多孩子，他们在那种目标导向的父母教养之下，他们人格都扭曲了，他们很难知道什么是真正无条件的爱，或被掌控的父母，所以他们也会逃离。所以我们需要一份无条件的全然的一个接纳，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知道倾听、陪伴跟同理这个态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更深的信念，是尊重跟接纳。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念，你不尊重他的价值，尤其是那些年长者，或许那些孩童，或许那些比你还弱势的人，你没有尊重他是上帝所造的，你没有尊重他的价值，你很难听得进他的话，你也很难同理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上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是尊贵的，所以不管是老弱妇孺、富贵贫贱，我们都要一视同仁，我们都要打从心里的看对方为宝贵，真的尊重他，即使他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甚至相反，我们都还能倾听。当一个人被接纳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接纳不同的一个意见。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同理可以同理这个人，也可以同时这个不同意他做的事。所以同理不等于同意，同理是说什么呢？我对待这个人的态度，我对他表达爱跟接纳的一个态度。同意是我接受他所说的是内容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同时同理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不同意他的意见，甚至可以拒绝。就像耶稣他说他爱罪人，但是他恨恶罪。耶稣爱那个行淫的这个罪人，但是他恨恶，他并不认同他所做的行淫这件事，所以耶稣叫他不要再犯了。所以神要我们爱罪人，但是恨恶罪，所以这可以同时存在的。好，再者，我们怎么样面对忧伤、沮丧跟痛苦的人，无论是自己或是别人呢？约伯在痛苦当中发出内心的呐喊是什么？我们再读一次来。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上帝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是的，他约伯最深的痛苦是他觉得他被遗弃，因此呢，他需要朋友的陪伴，他需要人跟他同在，而是以慈爱对待他，而不是用错误的态度来对待他的朋友。一个在痛苦当中人的讲的话，他会讲很多话，而且他讲出一些话可能都是乱七八糟、不合逻辑的话，甚至充满愤怒、充满害怕、充满罪恶感。所以其实呢，这个陪伴这样的人容不容易？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会怎么做？你可能就会制止他，然后站出来替上帝辩护，好，然后就叫他不要再讲了，然后甚至就驳倒他。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成为约伯的第四个朋友，第五个朋友。约伯其实有很多朋友，不只只有三个。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看你就是怎样怎样啦，跟你说你都不听。OK， 他已经很难过，加上射了一箭，约伯朋友出现了。OK，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别人遭灾难的时候就再给他落井下石一下。其实或许他那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有时候我们觉得哦，好刺耳哦，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而且呢，我们就是被他所激怒，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就被约伯讲的话激怒了，然后就更加的攻击他，所以约伯就重伤。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把自己的软弱表现出来？因为他也怕别人在落井下石，所以他就要戴着面具。而且你看到他就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我今天得癌症，哎呦，你一定是得罪神哦，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所以每个人都纵使生病也不太敢讲，家里有什么事情也不敢讲，对不对？因为怕约伯的朋友又来了，所以呢就觉得太痛苦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当了约伯的朋友。所以陪伴苦难中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慈爱对待他。然后呢，最好不要说太多，有时候这个时候呢，比起说的多不如不说的还好。所以这个黄维仁博士呢，这个基督教临床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说得很好，他说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倾听就是爱， 了解中有一致。如果你家中有年长者，你就觉得他们，你会知道他们有很大被倾听的需要哈。好像我婆婆啊，我家里有小孩啊，婆婆就是常常会等着要说话，要跟我们说话哈。所以呢，在那个说话当中，她就觉得被倾听当中，她觉得她有存在感，她就被重视，她就觉得被爱。有人愿意听他哈，但是有时候我们都太忙了，对不对？有时候跑东跑西哈，就所以呢，在这个被倾听的当中，他就感觉到被爱，被爱哈，了解当中有医治哈，所以呢，在很多困苦当中的人，他们需要被倾听，所以约伯怎么说呢？约伯说：“你们只要细心听我，就是安慰我了。”就是安慰我了。你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被同理了，我觉得你已经分担了我的痛苦哈。那了解当中有医治哈，像有时候儿子就说他那个被人家打了他的头哈，他就很气很气很气。要是我以前的那个就说，要饶恕嘛，你干嘛这样子哈？他就我不要饶恕，我报复。小孩子最直接是这样嘛，然后我就觉得往掉太快了，都还没有同理他的情绪，就马上叫他跳到要饶恕。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嘛，你就是要饶恕嘛，你干嘛那么小小肠子小眼睛小鼻子的，那么爱生气干嘛，我们就会常常这样跳过去。可是就没有同理他，后来我就发觉他还是怎么怒气还是不消呢。有时候我们想快快解决嘛，总是觉得赶快用速成的，哦怎么这么麻烦呢？小孩子的情绪这么多哦。好，那你要怎么办呢？好，就开始跟他讲，好，妈妈为你祷告哈。那在祷告当中，哦，就来说出他的感觉，好，说今天你被人这样子的冒犯哈，所以你真的一定觉得被这样被人这样欺压哈，那你真的觉得很被羞辱哈，然后这样子甚至被惊吓，所以你里面一定觉得很生气，而且你很难过。你很忧伤，所以你就觉得气得不得了哈，眼泪就噗掉下来了。当你讲到他了解他的时候，他眼泪就掉下来。就是你这样为服侍别人，在为别人祷告，说出他的感受的时候，他就已经怎么样？了解中有医治，他就怎么样？他就觉得他就被你了解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陪伴，需要跟人家谈一谈，需要。被了解，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跟你旁边人说，请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好，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我们比较容易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啦 OK， 好，所以我们不太容易倾听啦，我们也不太会听啊。我们常常就是像牧师当那么久了，还是啪。哦，就直接过去哈，好，就是没有耐心，就是觉得啊，赶快啦，这么麻烦，速战速决哈。但是人其实是很精细的，人都感觉都很细腻的，其实没有办法这么样子哈。好，所以要会听哦。约伯二十一章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所以呢，要会听是做主工人的第一个要件。我们要学会听，要会听上帝的话，也会听人的话。要听人讲话哈，你需要能够听到、听进、抓到他到底在讲什么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听的时候，你要用一个开放的、用一个接纳的态度是非常重要。你不要先入为主，就像那个人哈，啊，他又要讲什么都知道了哈，然后他就是这样了哈，然后你就开始里面很多 murmur 哈，那其实呢，你就很难来。投入很难来同理对方的感受，很难来分担他的痛苦，跟他同在哈。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说：“你们只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了；你们只要听，就是安慰我了。”哈，这是一个受苦人的一个真正的心声哈。就是你不要讲话让我讲，你听我讲可以吗？有时候我们在辅导那些受伤人，我们还要跟他辩论哈，还跟他抢着讲：“你不要讲我讲，你不要抢我讲。”哦，所以他很受苦哈。他说：“你不要讲，你让我讲，你让我讲，你听我的话，就算。”算是安慰我了好不好，对我仁慈一点，听我说好不好，不要再跟我抢了，不要再打压我了，不要再我已经够痛苦了哈。好，所以我们知道受苦的人情绪要发泄，但是呢，他这时候是不能用道理来折服他的， 情绪跟理性像两条平行的铁轨一样，很难找到交集。很多的情绪的出现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尤其是当他被压抑太久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 不可理喻、哦、可是呢，很多情绪呢，这个如果被一个人的适当的情绪需要，他情绪需要适当的被发泄，他的思路就会比较合乎理性。很多人以为发泄情绪不好，所以哦，为什么以为发泄情绪不好？因为很害怕失去控制啊，很怕一发不可收拾，所以都很害怕那个情绪出来，还没出来就把它压下去哦。OK， 好、哦，那我们那天去那个看那个汪爸爸，那个就汪哥他妈妈，然后那个这个汪奶奶的孙女就很难过，就哭起来了哈。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一个人就马上说，不要哭，这是神的旨意，这时候是最好的，所以不要哭，不要难过，这是神的旨意，这是最好的时刻，好，不要难过。我心里想，我现在那个本来要哭的后来就压下去了哈，也哭不出来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做错误的这个示范哈，我们一直在做错误的行为，其实我们很常做这种事啊，你不要笑他。是不是我们常说不要哭，不用哭，好，哭了那个不好，他走不了哈。很多一般民间的说不能哭，不然那死人走不了，对不对？不能哭，好，我说后面都重伤哦，都需要好几年的医治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做错误的事情，好，在我们没有被教导之前，所以其实呢，情绪适当的发泄是好的，只是如果他被过度的压抑哈，才会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场面，对不对，医生？对哈，从医心理哈，对，过度压抑才会生病嘛哈，就适当的宣泄是好的嘛哈，所以可以哭，对不对？OK， 好，可以哭哈。好，所以要第一个就是要会听哈，要会听。第二个是要会问跟诊断哈，要问出他心里真正的感觉，你要去找出他心里真正他的症结在哪里，他的苦情是什么原因，是跟上帝疏远了吗，是跟人出了问题吗，是不能适应环境吗，或者是他的观念受到限制，只要改变一些想法就可以解决。所以我们要试着去找出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呢，在对话有几个技巧可以帮助你了解，帮助你让受苦的人了解你的关心。第一个就是要反应，要他讲一段话，你就要去问他说，诶，把他的话再讲一遍，让他感觉到你真的有听进去、啊、你真的了解我的意思哈。第二个就要求证，如果呢啊，你不确定对方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问他说，诶，你的意思是这样吗？你是说因为这事情是这样吗？你可以再次的来做求证。然后第三个就是把对方所说的话用一简短的几句做个总结哈。好，第三个必须要代祷，这个代祷非常重要。你说可以不可以为受苦人代祷？当然可以为他代祷哈。那很多人呢，我们要怎么为他们祷告哈？啊，最能够帮助受苦的人脱离痛苦的祷告就是，主啊，让他遇见你。很多人他失去了他的孩子，他真的是过不去。后来呢，在这种很大的伤痛的时候，神就让异象中看到他的孩子在天堂。然后当他要他的孩子回到他身边，他就做异梦，孩子跟他说，妈妈，我在这里整好，你不要再叫我再回去了。是因为神在透过他能够理解的，不管是启示性的话，不管是异象异梦，陪伴他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所以我们可以代祷求神向这个受苦者来显现，让他遇见你。约伯最深的痛苦就是苦难中他看不到上帝，他不知道上帝跑去哪里了。所以要解决这个痛苦，就是需要主对他显现。他的痛苦是没有办法，别人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呢，当约伯记记载神在旋风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没有跟约伯讨论你受苦的相关的事情，只是向他显现，把万物指给他看。上帝一显现，约伯整个人就放松下来，因为他知道上帝仍然跟他在一起，他不是被遗弃的，他上帝仍然跟他同在，这是约伯最大的需要。我相信每一个受苦当中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痛苦，就说神好像离弃我了，神，我是不是做了什么，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所以神不要我了，神不跟我同在了，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这个痛苦你知道吗？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遭遇痛苦的人，我们就要帮助他，为他祷告，让他经历上帝的同在。你说那上帝会跟人显现吗？一定会，上帝一定会在跟那些受苦当中的人向他们显现。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上帝对这个苦难中的人最大的启示跟显现。有人问说，上帝啊，我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痛苦？上帝指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我在这里，我是与你同在的神，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没有撇下我们，在极深的痛苦当中，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亲身担当我们所有人的苦难跟痛苦。所以以至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喊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完全了解我们的痛苦，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好，第四个就要协助日常生活的需要哈，因为一个人在这个情绪哈，除了你要帮助他的情绪之外呢，处理忧伤之外，对约伯来说，他的家产没有了，仆人没有了，这个孩子也没有了，他怎么面对未来的日子哈？他有一连串的实际的问题，单单忧伤辅导用慈爱倾听陪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面对人，在有时候我们面对商家，他们真的是这个在忧伤里面，他们完全生活就没有办法自理了，他们失去了这个这个能力哈，他们情绪没有处理，一切都会停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就会去到商家帮他们张罗三餐，帮张罗这些生活的事情，让他们可以来陪伴他们走过。所以弟兄姊妹，实际爱的行动是很重要的，除了陪伴之外，实际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的需要，可能我们有时候生病啊，送鸡汤啊，或者是有时候帮忙这些像我们的师班去帮忙去献诗，帮忙去商家料理这些事情，对他们都是很实际的一个帮助，很实际的帮助。感谢主。所以我们相信，在我们面对这个遭逢痛苦的人，我们可以做的事就是尊重、陪伴、倾听、带导、协助日常生活的需要。有时候不需要讲太多，而是需要陪伴，让他知道你跟他在一起，你了解他，你倾听他。如此我们相信，无论遇到什么苦难，因着有上帝和朋友的陪伴，我们一定走得下去。我们请敬拜团。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神透过约伯记这本书来，透过他们的对话来告诉我们，这个苦难是有些苦难是人自己惹出来，但是有些则是仇敌的惹的祸。不管如何，苦难能够炼净一个人，能够试验出一个人行为的动机。在乌云密布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不要忘记约伯所告诉我们的，全世界仍然在上帝的掌握底下，纵使仇敌暂时掌权，但是上帝的旨意不能够受到丝毫的受损。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诚实的把一些的情绪抛给上帝，但绝不要转背离开上帝。当我们四周围的人遭受苦难时，我们不要跟他论理，要用厚厚的慈爱对待他。求主赦免我们也犯了很多的错误，好叫让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受到痛苦，也容许他们发泄心中的不满跟苦闷。在彼此相顾、互相接纳的当中，我们更认识上帝，也更认识自己，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若是你正在面临苦难，神与你同在，他在苦难中要向你显现，他永不撇下你，你走得过去，他赐给你信心跟力量，圣灵要引导你，在他的爱中不灰心不丧胆，他掌管明天，他背负一切的重担。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让我们仍然在困苦当中艰辛依靠神，我们一定可以通过苦难的种种考验，靠主的爱来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就许许多人都是经过通过苦难考验的战士的勇士。主，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你信得过我们， 主啊，你信得过我们，没为到那些正在经历苦难，不管是病痛或者家人的病痛，或者经济，主啊，或者未来，或者事业，主啊，或者他们一切的关系，主啊，正在经历这些苦难，或者他们经历失丧失落的人来祷告。主啊，让不失去信心，主啊，他们在这苦难当中你向他们显现，主啊，你陪伴他们走过，给他们盼望跟信心，他们永远不失去这盼望跟信心。主啊，他们不惧怕，因为你必要安慰他们，主啊，你必要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这些苦难，叫这灾病离开我们，主啊，叫这恶者的攻击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医治大能恩膏临到我们当中，主啊，知道很多是仇敌魔鬼的作为，你亲自来除灭撒旦魔鬼的作为。主啊，你医治的恩膏，你的大能来释放我们，释放我们加添力量信心给我们。主，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主，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必能够主啊度过这一切的风浪。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生命不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放，使我心中满热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强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强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从头来，每当我，
每当我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
不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放，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不用来，
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强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强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真理就在不远前。
当我来全心敬拜，
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当我来全心敬拜，
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用信心来祷告。这时候不管你面对任何的艰难困苦，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宣告，我们要真实来经历你神全然的力量。主，我们全心来依靠他，我们全心来敬拜他，知道神的答案、神的医治、神的预备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父神，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为到我们当中，主啊，正立正在面临各样的艰难，主啊，是的，这肢体来祷告，这受苦的肢体来祷告，家人有病痛的肢体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盼望跟信心，主啊，求你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要全心来依靠你，我们要全心来依靠你，主啊，你赐给我们信心，来胜过，来超越这些疾病，来超越这些艰难，主啊，超越这些的困境，主啊，因为你是超越的神。主啊，你与我们一同在这困苦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要看到我们病要得着医治，主啊，你亲自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来触摸我们，在大能力到我们当中，我们要依靠你，主啊，你是医治的泉源，你是永留的泉源，我们家人的疾病，主啊，我们身体的疾病，主啊，这些灾病不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要斥责这些灾病离开我们，你要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宝血来涂抹洁净遮盖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主，我们全心依靠你，我们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神迹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亲自来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除去我们的重担，你除去我们压力，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主啊，我们在走这样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主啊，我们为明天忧虑，主啊，我们感谢，我们充满了惧怕担心重担，主啊，求你除去这一切，拿掉这一切，在你爱里头没有惧怕，主啊，你是帮助我们的人，主啊，你在苦难中要笑每个人来显现，主啊，你要笑每个人来显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亲自安慰他们，赐给他们意象，赐给他们异梦，赐给他们应许，赐给他们话语，主啊，让他们看见那个出路，看见那个亮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要安慰每一个人心，主啊，你叫那个寡妇不要哭，主啊，你叫那个死主啊孩子复活，主啊，感谢赞美你，你就让我们里面有盼望，主啊，叫我们看见比撒冠明天，我们看见你是医治我们神，看见你是祝福我们的神，看见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在苦难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也来祷告，我们虽然不知道这苦难为何临到我们，面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我们向神说我们是何等的有限，在困苦中你使我们受益，主啊，使得我们，并且我们为自己，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能够神开动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更多的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么更多的来寻求主的面，这苦难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也为到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我们能够同理，我们能够陪伴，我们能够尊重，我们能够接纳，不论断他们，不定罪他们，不控告他们，真实的协助他们在爱中来行动，我们再次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耶稣，每次主啊，苦难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你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主啊，是的，主啊，是我们学习你的律例，主啊，在我们未受苦之间，我们如羊走迷，主啊，我们感谢人的尽头是你的起头，主啊，这苦难不能够成为我们使我们成长，但是圣灵你可以帮助我们，圣灵你是我们老师，主啊，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主啊，让我们来回转，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是的，来得着帮助，你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手中。主啊，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是的，苦难使我们得益，主啊，你借着困苦来救吗困苦人，主啊，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让我们可以明白，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骄傲，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自满自义，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软弱的，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渴慕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帮助我们，主要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有限，我们的无知，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更深来尊重人，主，我们可以更深来接纳人，我们更深来陪伴，我们能够有倾听的耳朵，主，我们可以听你的话，也可以听人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需要你来，主啊，拉宽我们，主啊，我们在向你来认罪悔改，我们也常用错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弟兄姊妹，主啊，对待我们的朋友，主啊，是的，主啊，因为我们没有知识，因为我们无知，以及我们如此的对待，求你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可以听，主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同理，我们可以同理，但是不同意， 我们可以不害怕，我们同理他就是同意他，我们可以同理，但是我们一样，我们可以同时不同意。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陪伴人的时候，让人感受到无条件的爱。主啊，感受到无条件的接纳。主啊，以至于他们，主啊就可以放松。主啊，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来听进一些声音。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开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恢复。主啊，让我们能够听。同理，能够听懂，能够尊重。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也为到这些在病痛当中受苦的肢体来祷告。我们要桂华牧师，他现在在电疗当中。好，丽娟的爸爸，嘉兰的妈妈，还有幸运的婆婆，我们求他桂坛桂珠的妈妈，这些他们都是因为是癌症，我们求神来怜悯他们，让我们的年长者能够来受洗，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让有盼望，也让他们神来担当他们忧患，背负他们的痛苦，在苦难当中，他们要来经历神，他们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的救恩。我们为到汪哥的家，为到这个琼飞，我们都来求神医治他们，我们一起安慰他们，从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为到那些正在受苦当中的肢体，主啊，他们不仅承受身体的痛苦，他们承受心灵的很多的冲击。主啊，我们这些没有经过忧患的人，有时候我们会轻看别人的苦难。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主啊，真的是我们自己不能的时候，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你的爱，道成肉身的爱。你虽然这样的尊荣，你是这样这样的尊贵，你是这样的全知全能，但是你愿意道成肉身，你愿意降卑为人，你愿意同理我们的痛苦，你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你并没有把我们撇弃，你并没有轻看我们，主啊，你并没有弃掉我们，而是陪伴我们。主啊，你这样子的降卑，主啊，让我们也可以道成肉身，主啊，把你的道活出来，主啊，活在人间，主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来，我卑微的服侍人，谦卑的服侍人，主啊，主啊，是的，不让他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主啊轻看，或者定罪，或者控告，或者异样的眼光。主啊，让我们来同理他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主啊，我们就是我们心是做不到的，或是我们偏斜的，都求你来主啊调整，都求你来加添爱。主啊，让我们对那些苦难当中，他们可以很主啊无条件的感受到被接纳，做自己，被尊重。主啊，我们从前做错待人，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从前就是做约伯的朋友，是你不喜悦的。主啊，因为你说主啊，是的，你主啊要约伯为那三个朋友来祝福。主啊，是的，使他们可以被赦免。主啊，有时候我们错误的行为，主啊也是主啊被你所厌弃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不错把痛苦加在别人的身上，错待别人，使人更受苦，使人离开神。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来主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在苦难当中，主啊来看见自己，也看见别人的需要。主啊，让我们可以爱也带着行动，实际的服侍，实际的付出，顾念他们的需要。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爱心不是在言语，而在行动上面。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是充满爱，主啊，充满你自己的大能带到。主啊，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接纳，主啊，来活出你爱的真谛，无条件的接纳，主啊，无条件的这样的一个爱。主啊，你知道我们做不到，主啊，主啊，我们也常常被错待，但是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家庭给我们不能的，赐给我们爱人的心，主啊，爱神你的心，谢谢天父，主啊，谢谢天父，你来医治我们当中一切的疾病，主啊，这些受苦的人心里的压伤，主啊，你来安慰他们，你来触摸他们，你来向他们说话，不在那种被定罪、被控告的里面，主啊，是也不在那个自我控告的里面。主啊，有时候这些疾病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主啊，有时候这个整个的环境，或许主啊，对这个主啊一切的我们不知道的因素，主啊，让我们肢体不再落在自我控告的里面，主啊，他们还是要来依靠你，主啊，他们知道他们在苦难当中，你必要向他们显现，求你向他们显现，求你赐给他们力量，他们继续可以走下去，求你赐给他们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他们信心。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垂听我们祷告，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